老家是唐山的
啊，唐山的
离小站应该还不算很远、啊、
小兵你咋不起早去呢？
对
江湖传闻说万青在里面藏了很多80年代的伏特加，是确有其事。
确有其事，这个不是传闻，这个可以证明。我们那时候每天都会拿出来一瓶喝，我就感觉它取之不尽，就像聚宝盆一样，就是都有。岁月鸿沟的那种蔓延式的那种氛围，我觉得太音乐了，对我来说太音乐了。在那个心境下，我很难让音乐成为音乐本身。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内密谈，我是象征。那么今天这下厉害了啊！今天是一支我非常喜欢的乐队来到大内啊。当然，在这之前有一个我心目当中大内的永远的啊女一号。
自打我昨天给那个象征把什么音乐节的带动的非常那个秒庆之后啊，象征今天见到我真是客气了很多。哎、我发现
今天就不对你进行过多的羞辱，好吧？
啊
啊！让我们有请小韩老师。
对，虽然昨天是一个丰收的一天啊，但今天又是早早来营业了，甚至比象征来的还早。
嗯，
然后遇到了我们今天的重磅级嘉宾、哎、然后今天因为有我在呢，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个重磅级的节目，就是 Listen to Bye Bye。
哎，今天这个 Bye Bye 是谁啊？
就是我们 Listen to Bye Bye 这个节目一直都是去采访比较有阅历的一些音乐人，跟他们去聊他们人生的故事。
嗯，
那么今天来到的嘉宾应该是我们史上最年轻的，
相对比较年轻吧。
可以跟大家打一个招呼，那就是我们非常喜欢的网文乐队。
大家好，我是网文乐队的吉他手谢玉港。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耿鑫。
火、啊。
但是我觉得谢老师现在应该有新身份吧？
谢老师是什么新身份呢？
网文乐队主唱。
对，以前只叫吉他手。
对 对，还没有习惯向大家介绍自己是主唱。
嗯，所以怎么回事？想要开口唱歌，是因为想要上月下吗？
乐队冬天吧。如果
乐队冬天，
如果有乐队冬天这个节目，我可以考虑上一下。
我们刚才都排出了一个乐队冬天的阵容，主舞台、副舞台排了一些。
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想要开口唱歌？作为一个后摇乐队，
是我自己想想，我觉得也挺诧异的。
嗯，
我觉得可能就是跟过去的三年所处这个生活环境，然后自己的心理的那种变化有关系吧。
啊哈，
对，反正过去三年对我来说，做音乐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非常放松非常自然的那种感觉。我会有一些紧绷的感觉，这紧绷的感觉可能就是过度的，然后不管是紧张过度的反应都有，就会有很多特别想强烈的表达的东西。但是强烈表达的东西呢，完全用器乐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只要器乐它就是一种想法的一种升华，或者是在你大脑之上的外延的东西，就是你也说不清它是什么。但是像乐队几个人，其实别人会说是一种化学反应，但是对我来说，就是之前做这种器乐的然后东西，对我来说更像乐队几个人参加的一个祭祀，就是、
嗯、
对，它是
有这个感觉。
对，它是一种音乐，是飘在你几个人头脑之上的东西，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能去控制它，它是自发的，然后就是往上外延的东西。但是过去三年可能有一些很闷在心里面特别想表达的东西，但是这也是慢慢的大家三年共同在音乐创作中慢慢的有的那种感受，所以就是不自然的音乐就已经朝着另外的方向。但是另外的方向后来想，其实它更接近于就是网文的几个人最初始做音乐的时候喜欢的独立摇滚啊90年代的那些声音。
嗯，
我觉得也很自然，很正常的一个自然。有时候做音乐其实你脱离不开，然后你的环境脱离不开你的那个心境的变化。
嗯，
所以就是过去三年肯定是这个状态、
嗯、
然后这以后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然后 就是自然而来吧、嗯、
所以你知道咱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放过一期节目，就是我跟小韩一起做小韩老师的2022的独立音乐的盘点、
嗯、
对，这个当中有说到你们这张唱片，然后小韩老师当时的这个评价是说，你还记得你怎么说的？
我不记得了。
他的这个大致的说法啊，歌词大意就是，我觉得网文呢，应该是在过去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尤其这三年，他觉得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单纯靠器乐可能无法特别精准的表达了，所以想要加入唱的部分。 做一些更加抽象或者具象的一些表达吧。
嗯，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这个说法还是相对来说是你们是认可的吗？
是是是，我觉得说
的乐评人就全靠自己那个
臆想，
然后瞎胡说。
但是描述的我觉得挺精准。
就是我觉得我自己也是，就是不怕说脏字啊。就比如说以前我很喜欢跟人讲道理，或者什么。
嗯，
生活的诗意是什么，日常什么怎么抽离啥啥啥这。但是比如说但真着急或者真遇到事儿，比如说出交通事故或者是出到意外的时候，遇到愤怒的时候，可能还会很愤怒的说一句操。
嗯，
然后就可能我觉得那种状态是一样的，就是在人在一个应急的反应里面，就是你最直接的用口语化直抒胸臆，也不需要去升华了，也不需要去抽离了，也不需要去臆想了，就开始。
嗯，
只给，我觉得就是当一个环境到了一定的状态的时候，人到了一定状态的时候，就还是只给，就是卖货，就是卖货，就吆喝，就是对，因为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很早就听网文的音乐，最早可能从八匹马那会儿就挺喜欢的，
是不是？
然后就是感觉他能够，
就没有想到你是一个会听后摇的人呀。
我听，我还跟牛磊是过同事呢，我再不听，我也听，对。
我还想作为一个民谣狗是吧？你什么时候能听到后摇这么高级？
在我2003年创业之时，我的合伙人是一个。后摇厂牌的
主理人
在那个时候我听了很多后摇音乐，当然以网文的可能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开始陆续听很多吧。那耿老师呢，耿老师你有感受到乐队成员集体的这种情绪的变化吗？还是说就是跟着老谢的想法你们再去走？
都有吧。就是乐队人这么多年这么长时间在一块儿，就是在创作方面可能会就是有一种那种默契的那种共识。
嗯，
然后这共识就是比如说这个音乐要往哪个地方走，可能大家在这一个阶段其实那个感觉可能差不多。反正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网文不想音乐老是停在哪一个地方的那种，它是需要流动的，它是需要变化的。至于往哪个方向去变，就是先变了再说那种，先变了再说。然后那可能之前一直都是器乐的那个成分特别多嘛，然后关注的那个点可能在音色啊，就是乐器的这个扩展声部啊什么什么这方面。但是我是觉得可能就这张来说，那可能就把人声的这个部分也当成一个就是比如说音色的拓展的这样的一个思路，然后可能是这样。我们当然也有就是谢老师他就极力主张要写词嘛，然后也就跟着
极力
主张要写词，看戏里面编了很多话，
写的这挺好，以后别写了。
我也听好多人这样说。
哎，现在是在巡演对吧？
对对对，本来是去年，这个巡演，因为去年10月初的时候发了这张唱片嘛，我是说，辛丑任演这个唱片拖到了现在癸卯年嘛，然后后来其实我们巡演了一部分的时候，然后就是大家就开始全发烧了，然后最后走到上海的时候，当天到上海的时候，就一半人都发烧了，然后就后来就是只能延期或者是取消了，就是后面演出，然后这样过完年之后，这样又重新走出来了。
OK。巡演到现在感觉如何呀？
感觉后面还有很长时间，
是不是？
刚开始。
但你们这巡演也挺狠的，就在到北京来一演演四站，
就是3月4号开始吧，4号、5号、7号、8号应该是四场。我看的是5号这一场，人挤人，我感觉我出来今天早上起来我就甲流了。
你好好说话，我靠，吓死我了！你离我远点。
人很多，而且他四场全都是第一时间全都售罄嘛。现在大家也在聊，就是2023年过了之后，大家一直在说这个演出市场的春天是不是真来了？因为现在就是 live house 的演出也好，音乐节也好，就遍地都是。你每天朋友圈刷屏都是各种糊了吧唧小视频，在全国各地，你自己有这个感觉？觉得今年走起来了吗？
是啊，就像昨天我看到好多人都在香港嘛。对，然后就我的朋友圈基本上分两波，一波就是在网文，一波在香港看那 Cloak and Flag。
对，那个尹亮还发一朋友圈说我在香港看 Mono， 你在北京看网文，我们是一样的。然后我发了网文的照片，我抄了他的文案。你在香港看 Mono， 我在毛看网文，我们是一样的。
火啊！哎呀，哎，我是听说谢老师你是怎么着把微信给卸了？
啊，对，
为啥呀？
其实就可能就是去年的时候最压抑的那段时间的时候，然后我就想改变一个自己一个状态，
是
就是
微信让你压抑的吗？
啊，对，我觉得他肯定也是一部分，他其中的一部分。
过度的资讯是吧？或者是这种冗余的消息，确实能。 但也不至于，不至于。
对，那你卸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嘛？有好一点吗？
有一方面肯定说有好的地方，然后就是也会有其他的另外的情绪进来。我觉得，但是我觉得正常。反正我觉得就是就不耽误自己想做的事儿就好了。本来它就是一个交流的工具，然后它不会因为你不用这个它的一个 app， 然后就是你少了跟别人的交流，而且这种交流，然后就是可能真正你想找的人或者他们真正想找你来的话，这种交流其实不会因为它把它切断的。我觉得这种交流会更深切的，就是。
那你们这排练咋办呢？几点在哪儿集合演出？你得别人再单通知你。
打电话。
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在大连还好嘛，就是网文在大连，就是因为小城市，就是大家很简单，生活的那种规律也很简单，然后大家其实就是比较相对固定的，然后包括排练的时间呢非常固定，所以就是再说有什么联系不通的，然后就是你想90年代2000年那不是都是一样的，对，但 BP 机你也能找上
，BP 机也能找上，
对，
哎呦，那你现在有考虑装回来吗？
没有，现在暂时没有想过。
但你知道，我倒是有一些朋友跟我，我们是用 iMessage 联系的。
哎呦，
啊，就是苹果系统自带的那个短信那个功能，反而也很好用，也可以拉群。
我觉得就是联系不联系也没有那么重要。
是不是你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混成这样？
没有，我去年我感觉我就是那种被隔离到北京之外的地方，就是也是为了工作，然后走了大概。2-3个月，我跟象征也没讲话，跟我家跟我妈跟我闺女也没讲话，那就也联系不上，联系也是担心，就索性不联系。不联系我觉得也挺好，也没断啥，就是回来你就还工作该干嘛干嘛。大家还是被这种自己吓着，自己会觉得我是不是会从一个关系中断掉，或者是我自己会不是漏掉啥，其实都没有那么重要。看演出戴口罩最重要，我错过了，对不起。
神经病啊。好，那我们先往头倒一倒啊，就关于网文这支乐队，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们都已经很了解了，或者有很多人也看过现场，也买过唱片。那这支乐队我是一直都很好奇啊，因为他们平时并不在北京，
在大连，
在大连是一个相对来说，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神秘的存在，
而且很诗意吧，就是包括之前会看到一些报道说他们生活在大连这样的一个小城，过着相对封闭的生活，然后那会儿说。
大连人这时候不乐意，我们他妈是中国大连、
然后说夏老师在海边有一个书店是吧，感觉很文艺，特别像那种电影里演的一个场景一样。
就是谢老师在我心目当中跟就像你开头之前说的跟杨海松老师是类似的气质，在我看来，所以你是从小就是一个那种文艺青年吗？对，
没有，我感觉我跟杨海松老师是比较
不一样
啊，对对对，我俩感觉是
他比较文艺
不一样，
反正
他太文艺了。那你是有什么不一样？
我没有那么文艺，我觉得我、就是、
你还开书店，你还不文艺啊？
不，那是我前妻做的书店，那是帮助他做回声书店的时候。
那你从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小孩？
其实就是一个农村小孩。
你是东北人吗？
我不是，我家是
天
津
人。
天津人，哎呀，嚯啊！
对，但
你说话不像天津人，你是我见过最正经的天津人。
大连的东北口音对人的影响也是侵蚀性的，好吗？
其实就是说是天津人，其实因为天津也很大嘛，然后我的原始的家乡口音就更接近河北
啊，
就是老家在小站。
小
站就出稻米的那个
哦，小站米就是那个
小站米的那个地方，然后中国第一批贝格贝就是袁世凯训练贝格杰啥的那个地方，
这么牛逼啊！
对，说话然后就是河北的农村口音，因为生活就是生长在农村。我8岁的那年，然后就是我爸招工去油田去工作，然后完之后我们家才去的那边有个大港油田嘛，一个小油田。
从小站去了大港。
对对，后来
这俩名儿还挺对仗的。
后来，然后就是95年那时候考大学的时候去了大连，后来就是一直。
所以你是在大连上大学？
对，上大学后来之后就是留在了大连。
对，那时候你就开始喜欢音乐了吗？
对，然后其实就是一直就很喜欢音乐，我觉得路径就跟我同龄人的路径
差
不多。对，初中的时候听港台歌嘛，然后小虎队啊什么这些，然后
初中听小虎队，你年纪还是小，我们都小学听小虎
队，是吧？然后小虎队啊，什么王杰啊，庾澄庆，就是听那些港台，
一场游戏一场梦，
对对对，那些港台歌嘛。高中的时候，然后开始接触一些中国的摇滚乐，那时候就是唐朝啊、黑豹啊，就是欧美的那些，然后。一直都喜欢嘛，我爸也总威胁我说
威胁你，
对，说考不上大学没关系， 家里还有地，我可以回家种地，
这是一种威胁，是吧？
对对，回家种地。后来想，我不行，得好好学习。
你看看自己身上这个身体素质，
对，
是吧？就觉得我操，种地这事儿可能我真的来不动，
对，来不动。因为尝试过，我那时候我记得每年的那个放暑假寒假，我还要回老家，回老家就是跟我同龄的表哥比我大一两岁，然后在一起嘛。然后在一起，我们那时候，然后家里的孩子都要干农活的，然后姑什么的，夏天的时候。天那还不亮的时候，你就扛锄头，然后完之后去锄豆子，然后等到太阳一出来那会儿，你就干活，你就干不动了，就是那个太阳就会直晒，就是
太热了。
对，太热了，就是太阳刚一出来，超过水平线的时候，扛锄头就回来了。跟我表哥去锄了两次，然后我不行，这个太累了。
对对，还是当文艺青年更轻松。
不，你小时候干过这活吗？
我没干过，我女孩儿、哦。
女孩就不干呀？
因为我们家也是河北农村的，刚刚特别想跟他对对那个头。
河北哪儿的？
我老家是唐山的。
啊，唐山的，
离小站应该还不算很远。
小斌，你咋不骑自行车去呢？
对。这是一个那个不敢说话的酷酷的后摇，哎呀，后摇主唱也不对，后摇吉他手说出的口音吗？
我靠，吓死我了！
因为我住油田的时候，油田是各地方都有嘛。然后我一个小学同学，他家是唐山的，然后完之后那时候住的那个平房挨着，大家都听见他家经常喊小斌咋不洗澡去呢？然后就记住这句话了。
小孩你咋不洗澡去呢？
我刚洗。那你们是在大连遇到的彼此吗？
对对，
耿老师是哪人？
我新疆人，
哦、
我生在新疆。
哦、
新疆的朋友
也去大连
了，是不是？酒嘛，水嘛，
对对对，喝嘛，
喝嘛，朋友、
我俩其实应该差不多，就是我也是那个去大连上学
啊，
上大学，然后
你俩是一学校的吗？
不是，但离不远，就挨着。然后上学的那时候，我是我们乐队最小的，然后我上学的时候，他们就薛岗他们这就毕业了啊。我上学的时候，然后我想，哎，来了大连要找个乐队玩嘛。
嗯，
以前在新疆的时候就也组乐队啊，就是高中那个时代。然后到了大连上学，就最开始是去学校艺术团什么的。一个月之后，我就发现不行，这个团不能待，然后不能待，对，
容易污染灵魂。
对，然后就视线就往那个学校外面撒嘛，然后反正就差不多，然后就后来就认识
了，
对对对对，就在一起。
当时在你看来，他们就是已经是很酷的孩子了。
肯定是因为我还是从学校里出来的那种嘛，当时处在学校那。就是社会上的乐队，
社会上
已经在大连小有名气了，
会是社会上的乐队
了、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就学校的乐队可能到现在也还是会有，那校园乐队就感觉是参加个什么联欢会啊什么的那种，唱点 Beyond
对
真的爱你
啊，对，就那种啊，
差不多社会上的乐队，然后就跑酒吧里唱个
什么呢？但是不知道，就是觉得对，还是社会上乐队感觉厉害一点啊，不一样，对对对，
至少唱英文。
那你也唱过酒吧什么的吗，夏老师？
唱过，
你
哦，你不是今年去年第一次唱歌是吗？
今年算重操旧业，
重操旧业。您唱酒吧那这得啥味儿啊？
唐山味儿，
唐山酒吧呢啊。
所以那个时候你最开始组的乐队就是网文吗？
对，那是99年，马上就毕业了，就是找个身边找。
所以你是99年毕业？
我实际上是2000年毕业的，99年就是马上毕业了，那时候正好把人凑齐了，然后做个乐队。后来然后就想多念一年嘛，后来就又读了一个学位，然后就多待了一年。
所以你学的什么专业了？
企业管理，工商管理。
啊，真的吗？
对对对对，
真的吗？我靠，
那不是我报的专业，是我让我姐帮我报的专业。我当时说我也不懂，然后说你帮我挑个专业，就是
工商管理，
能那种考试之前，然后完之后就背一背就能过，然后平时没事就是弹弹琴什么的，然后这样的、
okay.
就报了这样的一个专业。
嗯，
然后就是毕业的时候开始做乐队嘛，三个人，然后玩了一段时间，然后
所以那时候是没有上班的吗？
对，一开始没上班，我就说为什么刚才说是去没酒吧里唱歌，
社会人，
然后就那阵就不想上班，后来就去酒吧唱歌，然后挣点钱，平时做乐队。到我上班可能就是2002年去造船厂，那时候就是压力挺大嘛，主要那个压力主要是跟家里的，家里觉得就是你这样飘着在酒吧唱歌，你就是不太正
常，不是好人，
对不是一个正常人，社会人，别当一个社会人，还是当一个正常人。然后就他们总悬着一个心，毕竟 他们在天津，我在大连，如果我这个状态的话，他们老两口就是会一直放不下那个心
啊。有道理。
当时然后就去造船厂，他们一听造船厂，然后他觉得这个是正
大厂
啊，正经，至少正经工作、嗯、
造船。所以你学的东西跟造船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但是去的部门还正常，就是做市场 marketing， 然后就是
我靠，
就谈
谢宇老师竟然是一个 marketing， 我们同行，我们同行，
主要是
他可能英语都比你好，
那可说呢，
不是这个还真不是唐山口音了，我去造船厂时的那个客户基本上是伊朗人。伊朗人，
我靠，伊朗人，
我本来英语就口语就不咋地，被伊朗人那个口音给带的完全带偏了、就是，对，所以他们说我说英语就是说不出来的是那种土味儿，就是贼土贼土。
唐山偏伊朗口音的英语，你给我们来一
块儿，太牛了！我的，
哎，行客，哎，王客。
哇，你还有这个经历，哇，天哪！所以你在造船厂干了多久？
我干了9年。
哇！
我你是正经上过班的耶？
对，正经上班，
就每天要打卡那种是吧？
就是后期打卡。我快离职之前2-3年开始打卡，打卡我就是满足不了打卡这个。
打卡给打成专业乐手了。
对，给我打跑了。然后之前其实国企的这些我的那些领导对我都挺好的，就是我去录音呢、啊，去巡演，一请假请10天半个月，
他们都、OK、
然后他们都 OK， 他们知道我是一个做音乐的，
啊、
对他反正只要你该工作的时候，然后你别落下。
所以那会儿你算是有编制吗？
是啊，正经的
国企员工，
正经的国企员工，
做伊朗生意，
听着就很，这是吧？马上就那么走上人生巅峰了，感觉。那你图啥？你过程当中你做音乐就没停过？
对，没有停过，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就是脑子里想的东西就是乐队啊，就是音乐这块。
那你最开始你看你出来刚毕业的时候去酒吧也是唱 Nirvana 各种对吧？
嗯，
你后来为什么就是这个中间发生什么转变，说你要做一支后摇乐队？
嗯，
没有唱的。
对，其实也并不是说当时想做一个后摇乐队，然后其实我一直到现在也一直觉得就是网文是一个一直保持着一个业余位置的状态的乐队，就是我们始终在不同的时间就觉得自己这方面不足那方面不足，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一开始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就是写的太不好，后来就是放弃这写的词，我自己看都觉得过不去，然后拿吉他就是大家就玩器乐嘛，那时也没听过什么后摇的，一开始就感觉它少了一个人声的声部而已。然后后来2002年那时候开始听到国外那些
后摇
乐队吧，就是那些最早的就是黑地
啊，黑地
就是猫怪，然后就是听了他们说，哎，就那时觉得突然间找到了一个新的出口嘛。因为那时候在听到他们之前呢，就是总会想一个纯器乐的，就是什么，就是像那种吉他大师那种，就是你知道，另外然后就是其他的那些都是伴奏，
对对
对
对，
大家感觉好像纯器乐就应该是那样的。但是比如说听到那些个黑地啊，然后魔怪他们做的东西，你就会感觉哦，但是可能有人偏向更交响的方面，有人偏向更摇滚的方向。你感觉其实他把纯器乐东西，他用一种更所谓的乐器更民主的方式，然后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啊、
而且它真正的发挥出来了纯器乐它应该给你的东西，给你东西就是那种多线索不可名状的东西，而不是说像之前听到的什么吉他曲那些，然后它就是一个主题，它就是一个大主线，然后带着你跑，你只能听到这一个主题一个表现。但是在一个当时听到那些个后摇来说，就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故事是多线索的一个故事，而且他让每个听众都有一个不一样的一种联想，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非常刺激非常让我兴奋的一个东西，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往纯器乐方向走。而再后来然后就是那时候还比较年轻嘛，就是觉得不管是什么后摇也好纯器乐也好，就还是更摇滚一点嘛，更刺激一点。再到后来然后就是开始喜欢上氛围音乐，就是 Brian Eno， 然后就是听了很多 Brian Eno 类似这样的东西，也看了一些他描述他做音乐的想法的时候，然后也得到一些启发。我们做的音乐其实就开始有意无意的跟氛围的这概念有些挂钩、
嗯。
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网文一直是在不同阶段，就是大家始终觉得这块不行，那块不行，然后大家就是多学一学，多练一练，多把这块空白补充一下，然后其实在补充的同时，学习同时，就会慢慢有一些新的切入点，然后切入到你的音乐里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能推动网文一直能做的这个动力吧。然后如果没有这方面，就是我觉得就大家很难能做下去。
嗯，其实你知道我之前是不听后摇的。
你为啥不听后摇？
就是觉得没有唱嘛。其实有两支乐队对我来说影响是很大的。国外的有一个团叫，这中文翻译应该是类似于，我不知道是不是准确啊，类似于翻译成 帝国崩塌，
嗯，
什么之类的，就是也是一个后摇团。那个是让我第一次觉得，哇，原来后摇是这么个东西，就是第一次懂了。
嗯，
就之前比如说什么魔怪啊什么，对我来说其实是我没有什么太多感受的，那时候可能还太小。国内其实就是网文，
嗯，
就是让我觉得，哦，原来我们也有这样子在做这种，他能把你带入到那个情景当中去，
嗯，
其实是有画面感。我
是是是，
对，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东西，
不同的色彩和情绪。
但到后来，比如说我曾经也很喜欢一个国外团叫做 Astronaut， 就是远古宇航员，
上帝是个宇航员吧？
对对，上
爱尔兰那个，
对对对，他是一个，就最开始是我觉得很好的，但后来他开始往电子方向，
嗯，
靠了很多。那电子转型那张，我第一张我觉得还行，但后面我觉得就有点没太 get 他们到底要干嘛了。
嗯，
对，然后我就发现我其实对于后摇的这种音乐风格的理解，或者说我的那个，
嗯，
让我觉得舒服和喜欢的那个点，还是在比较偏摇滚的这一块，
嗯，
大概是这样子。
我是误打误撞，就是有一年，应该也是零几年，当时就是交流比较多，当时北展做了一系列的演出，就是类似什么中外艺术家交流那种，然后他们有一场做了那个世界末日女朋友的专场，然后就去看。那会儿做记者看演出也不要钱，就是也不用买票就去看，就是他们
连这个都没有，
现在都不行，但是网文的票还是能蹭的。那个就他们就是应该是在2004-2005年，就是很早，然后他们就做了特别好看的那个视频，而且他们音乐就是氛围音乐比较重吧，我现在记得特别清楚，就是那个细雪然后压到松树上，然后从松树上那个雪越积越多，然后那个雪抖下来，然后远处是寺庙，然后是晴天，就全都是这种特别细节特别美的那种画面，
嗯，
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时候语言真的很多余，然后就跟着这些视觉的东西，因为他做的都非常的唯美，你会觉得哦，这种音乐可以带你到就是另外的一个特别超现实的一个地方去。我觉得那会儿是可能对我来讲是一个对后摇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入门，我就觉得那提到后摇我可能还是往根上我还是会倒到就是北展的这场演出，就是它是给我的感觉就太美妙了。然后呢听到国内的后摇就是这种先是这种糙糙的，但你也感觉也很有劲儿，就是你会觉得有的时候确实摇滚乐的那个表达就太线性了，就跟脱口秀似的，一直在当当当当当，世界什么社会不行，我得反叛，怎么样。就是那种能够让
你，刚那句话又得罪摇滚乐又得罪了脱口秀，你真的是，
我不就是一姐就是靠这么得罪人得罪出来的嘛，是吧？然后就他就是你抽离到语言，就是把语言抽掉，就是他反而表达了更多的内容，这个就是会把那个最主线的东西拿掉，他就会变得很丰富，那会儿就比如听网文或听其他的一些乐队，我觉得就能跟进去了。然后再往后又有很多这种后摇的乐队来北京演出， Mono 在北京也演过，
嗯，
然后还有好几个都演过。
Mono 是哪？是日本的团。
Mono 日本的，还有一个是不是叫乌龟还是
Tortoise？
对，那个在愚公移山那场演出，我靠，给我看的，就是在我看这些演出的时候，我根本就是脑子里没有什么这是后摇，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嗯，
你就觉得那演出就是真的太牛了，整个人就在那个里头。就摁住了，就是把你那种就是觉得啊，就是音乐本身的这种魅力，器乐之间的这种魅力和它整个做出来的一个大的，像一个你像做了一个特别装置里边，就是那种
对
就把你搁到了一个装置里边，你就跟着它晃动，然后怎么着就搁滚筒洗衣机里那种感觉，对，特过瘾。然后我就一直觉得还好吧。
对，其实你知道我是后来发现到大概什么时候，一几年，甚至可能到2016-2017，后摇在国内的票房才算是，就是我自己的感觉，好像真的有很多人喜欢了。但是之前其实是还是相对小众的。
是是。
那你们当时在做这个时候，不考虑这事儿到底会不会过于小众，会不会靠音乐很难吃上饭呢？赚到钱这个事情。
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大家也没希望于能靠音乐能吃饭或能成为一个职业的，就是我做音乐
就不想吃饭，
能养吃饭，
所以应该瘦了学习一下，咱俩就玩嘻哈的是不是？
大家反正就是其实就是在小城市嘛，就是想找自己感兴趣喜欢的事儿做一下，要否则的话你很难在一个那样的城市就是过那样的生活一直过到死，然后就是大家肯定会找自己的出口。当时也没有想未来靠音乐能赚钱啊，能什么，就是所以就是按部就班的那样做嘛，可能2年出一张唱片，然后就是人模狗样的，然后做个巡演什么的，可能就是人很少，整个算一圈，哎， 大家可能没陪没转，然后大家就很开心，
相当于出去玩了一趟。
对，然后就是，
所以你们那时候人少能少到什么程度？最少你觉得
观众是吧？
啊，观众
来北京，我记得有一次在无名高地，2002年。
哇，
2002年演出卖票卖了好像是4张5张票，对，
嚯，那你们也照演，
对，
来都来了，
对来
估计还得演个返场，安扣一下自己。
我靠，就这个我觉得是跟他刚刚说的那个保持一种业余的心态可能也有关系，就是我也没有非得要靠这个事情变成一个主业。
就是这种，其实我挺理解的，就是比如说你日常生活按部就班，我有好多就是其他城市的朋友就是这样，就是我上班干嘛，3点一线，一眼望得到头，就是现实生活就是这样。那他有的就是喜欢玩玩琴啊，有的就是看小说，有的就打游戏，反正就给自己多开一个口，对，开，对对，再多打一条命，就是这样。就是他现实生活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改变可能性了，他就抽离出来，在另外的一个精神世界里，就是一种抵抗日常的那种芜杂或者是无聊，然后又给自己一个稍微一个自由的一个缝隙。我觉得很多人都会
不是这样，对，
对，在那样的一个状态下，你说他摇滚乐职业化，尤其是后摇乐队职业化，这是非常后来的事情。大家就是喜欢听那个特别燥的那个声，失真吉他一插。是吧？
对，
康康来两下，牛逼，行了。
都让你这么说，这事就不值钱了。
之前都是后来，越老越值钱。
但是问题，你看啊，刚刚小韩说，你们基本上是平均每2年就要发一张，那录唱片也要钱，那也有成本啊。那这个事情
是，我觉得反正中国人就在这方面就是特别现实，算得特别清楚。早期的时候那就是没有钱，大家没有钱，收入很微薄。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录音，就在当地找关系找朋友，不要脸的，然后完之后就是蹭人家的地方，然后怎么省钱怎么来呗，
哦，是不是？
对对，全是怎么省钱怎么来。
哎，所以你们录音是同期声录吗？还是怎样？
有过同期录，因为数字录音之后，然后就是你分轨录就比较方便了，就是大家就是分轨录，反正你总能找到招。我觉得就是你没有钱，肯定是有没有钱的招。然后你要没有钱，你又想我要那种质量那种条件，那就很不现实。其实我们还是比较现实的。那你处在什么环境，那你就找什么环境的招呗。
所以像我们之前自己浪漫幻想的什么在书店里录音啥的，这是因为穷吗？实际上，
也是比较现实。那也不是穷，当时因为很现实环境下，就是在书店录音，那是2011年、2012年，八匹马那张，那个时候其实大连还没有一个就是能去录摇滚乐的那样的一个录音棚，实在是找不到，所以你就没办法，然后就找的在北京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录音师朋友，然后他带把设备带到大连，然后既然已经找不到那样一个棚，因为在之前录上一张四的时候，2008年录四的时候，大连那个棚还在，后来然后就关掉了，就不赚钱就关掉了，
倒闭了，
倒闭了，然后就实在没有别的地方了，然后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哎，图书馆那是刚开，感觉那个环境也挺不一样的，而且那时候超迷那 Brian Eno 那种，然后妈的他讲那些东西就
是
对对，想哎，
被 Brian Eno 忽悠了，
对，忽悠了，然后在一个不一样的环境试一下呗，反正设备都朋友带过来，试一下看能录成什么样，这样做了。到后来，然后就是大家稍微能赚到钱，演出赚的钱，唱片能卖得好一些，有这个专业的公司 Space Circle， 然后进来之后，
此处有植入广告啊，
帮我们去做宣传呀也好，其实就是收入会增多了，增多了之后，然后其实我们就开始想，既然我们收入增多了，我们为什么不拿着钱，然后去更好的地方，然后这样我们还能边录音边学习，见到很多不一样的设备，学习一些新的，然后完成录音理念什么的。包括后来去冰岛去录音，然后其实都是一大笔钱，然后就是
对，冰岛消费那么高的一个，
对对对，然后就去做呗，然后学到了很多知识，很多东西。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挣到钱，你就应该这个钱花在你最喜欢的那个方面。
我跟你讲，音乐人，尤其是乐队，我后来都发现，这帮人吧，
平时省吃俭用，
但凡挣了点钱，大体上要么就是换设备，这些钱从哪挣的，从哪还的，都还给设备厂商了，要么就是弄个地儿，弄个棚，要么就下地方，我去哪里录音。全都花在这些上面了，就他们其实并不太先改善一下自己的生活。你们不买房吗？
这要是买房了吗？
没有没有，
没买呀。哎呦，
去冰岛录音这一趟是不是够买房了？差不多
够在鹤岗买房。
哎，去冰岛那趟是在哪录的吗？
之前 Sig Ross 是他的那个棚，就是他们的那个键盘手做的一个棚。
所以你们是就去找的 Sig Ross？
不是，其实 Sig Ross 已经早就不在那儿了，就是他之前的键盘手，他跟另一个合伙人做那个棚， 然后但是知道他之前的有几张专辑是在那块
录的，
哎，那块做的，而且他那个建筑也挺有意思，他是100多年前的一个游泳池
啊，
对，一个室内的游泳池改造的一个棚，
哦，
对，然后就是也有历史感，也不一样，而且他最主要的是很多设备嘛，很多老的那种键盘类的乐器，在国内可能都不太有，然后因为他正好是键盘手，他收了很多老的这种东西，而且那张专辑正好想尝试一些更多的键盘类的东西在里面，当时制作人那兄弟俩他们知道这个棚，他们知道这个设备的偏向是什么，他们觉得特别好，然后后来我们一块就去了。
去一共录了多长时间？
10天吧，
十天。
对，然后那时其实虽然花钱，但是大家那时也是精打细算，也就是说我们既然去了，那就在做趟巡演，把巡演和录音放在一起。
啊，
对，我们录完音，
贼不走空，
对，贼不走空。然后你国际机票都买了，然后就录完音又做了一圈欧洲巡演，
对，
把两个事儿都捏成一个事儿办了。就是，
那在欧洲巡演票房还行吗？
我觉得还好，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去演出的城市啊，不像在中国说一个小城市好几百万人，很多去的城市可能10万人、10万人、8万人，然后整个城市就这么多，我觉得还好。
嗯嗯，
而且在欧洲，然后感觉看这种音乐的人也比较两极化，有的特别年轻，有的岁数特别大，
嗯，
就是在中国很少能看到岁数特别大的人去看演出，然后但是那边就会有很多挺大岁数人然后去看演出，
嗯，
对他来说后不后摇的无所谓，他觉得这是也是一种迷幻音乐，然后完了，
嗯，
对。
所以在那边演出的设备是好，就是场地也未见得都那么好。
那边比较难是，就是对乐队来说，所有的这些舞台上的设备啊，鼓啊，吉他音箱、贝斯音箱，你都要去自己租，然后车你要自己租，
嗯，
你要拉着这个全套的这些东西。基本上所有的场地只有大喇叭、PA、麦克风这些，舞台是空的，所有的乐队要带自己的东西去自己去装。这方面是比较麻烦，但是好在他的租赁公司其实对乐队都是很友好的，就是很便宜。包括租巡演的车，包括租这设备，都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啊，
对，能接受的价格。
OK，
嗯，有了这样的经历，就在中国巡演就不算啥了哈，就
是
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之后。
就我听过很多去欧洲巡演，他们那种真的就是你在中国巡演，有的时候觉得还挺幸福的，就是你去哪个拉炮的基本东西都有，你只需要弄一些少量的，
嗯，
可能他没有的一些乐器啊或者什么音响。那大体上他们全都有，但是在国外真的是，我听过是谁跟我讲，说他们最痛苦就是鼓手要自己搬鼓什么的，
对，全得搬，
全都自己搬到那儿去，然后自己再弄好这样。
而且交通也是，你想开车这一道，然后就是也很费劲。在中国现在就高铁，对乐队巡演来说，我觉得高铁这个发明就让乐队巡演变得特别便利了，
是
是是，
绝了。
还是在中国当音乐人比较幸福。
哎，那你们这个新专辑是去的焦棉寺？
对，有
石家庄，
所以焦棉寺是真实存在的，
后盖的，就是万青做那个畸形火了之后，他不是租的那个河北电影制片厂嘛，他就给他也改造出来了录音棚啊，什么平时排练的地方啊什么，他就把一个废旧的这样的一个老的这种电影制片厂给他盘活了。
哦，是这么回事，
是，
对，他们租了一个，就是原来河北电影制片厂里面配套的一个棚，
哦，
然后他们给租下来了，现在他们在那儿做一些项目吧，就出来，
所以他叫焦棉寺，
他自己改名的，
自己改名叫焦棉寺，
但其实并，我本来想象中焦棉寺就是在什么河北深山老林里面，
因为他们在寺里录的这
个，我觉得好牛逼，我还想真有这么个寺，我靠，
应该是真有这么个寺，就是，
是吗？
那个寺应该就是寺，可能是郊区的那种，可能就是用到了这个名字吧，好像是。
那你们这次为什么会去那儿录？
因为还是跟空间啊什么这些有原因，而且当时准备录音的时候，那还是风控状态的。其实一开始考虑还是来北京，大连离北京还是比较近，
对。
当时那个政策就是还是特别不明朗，然后来北京你可能这个被隔离啊，那个被隔离。当时考虑北京的录音棚比较多，其实我们就是想把鼓的声音录的跟之前不太一样，所以想可能在北京
录鼓，
对，录鼓可以选择的地方比较多。然后正好是知道万青他们那块有个棚，我跟他们打个电话，他说你可以先过来看一看，肯定 OK， 肯定会特别舒服，
是不是？
后来我跟耿鑫就去了一趟先看一看，在那儿试了一下，听了一下声音，然后跟我理想的那个感觉特别接近，
哦，
而且他那个气质，这张就是想要一点那种比较复古的那样的声音，然后就是我觉得他那个整个那个气质，他气场，他毕竟就是老的东西，在里面是80年代的那种感觉，
是，
然后觉得特别 OK， 然后后来我们就去那块录了，主要是录鼓，然后鼓、贝斯，然后一部分吉他。录完了之后，我们就回大连，然后录的其他的。
江湖传闻说，万青在里面藏了很多 八十年代的伏特加是确有其事，
确有其事，这个不是传闻，这个可以证明。我们工地那时候每天都会拿出来一瓶喝，我就感觉它取之不尽，就像聚宝盆一样，就是都有。
哎呦，感觉万青这个乐队这么有钱啊！
八十年代伏特加也没多少钱
啊，
对，
取之不尽这个费钱呀，
费钱。
然后就是我们录的后面，他们正好演出，他们就离开石家庄。后来我那天就想，他们放在哪儿呢？我就在棚里找，然后完之后找了半天也没找着他们那个库房放
是不是
放在哪儿？但是现在据说。现在还没喝完呢，还在喝，
还在，
对，还在喝。
所以你们录音时候是会喝酒的，
会的，对，
稍微来一点，这样
也不稍微，就是随意吧，
然后不少，
狠狠的来上一点。
连录音师，那个录音师尹冲嘛，尹冲，然后也喝，中午开始录音，然后到了晚上六七点钟。然后大家就开始可以喝酒，
每天就是到了可能下午五六点钟啊或者什么，基本上就是今天这个任务完成了三分之二，还剩三分之一说，哎，
天还没黑的时候，
哎，喝酒的这些就是对下眼神到点了，哎，然后就可以开始。
也是正好还有好在有一个不喝酒监工邓成龙嘛，
哎呦，邓老师太不容易了，
他监工嘛，他不喝酒，他着急，他说我靠，这个还没录，那个没录，
别怎么喝了啊，给我录完了再说。
但我自己很好奇啊，就是比如说那后摇，而且像你们这张专辑有好多这种器乐的这种编配，其实是还挺精密的。那这些东西是提前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比如说像古典音乐一样，它会有一个脑子里先形成一个乐章，然后再开始做，还是说纯在就是交流和碰撞中形成的呢？
我现在来想，我觉得其实网文的音乐手法还是很偏古典化，古典化的东西，然后就是旋律线条什么还偏古典化。但是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学音乐的，不会像一个作曲家一样的夸把总谱啊，把总谱全列出来，然后完之后大家一块来拍。其实大家还是喜欢在一起碰撞，碰撞的过程中再找到再提炼出来感兴趣的点。所以基本上流程就是有一点想法，然后大家就在一起先玩一段时间，然后录它几个小时，因为现在数字录音就跟咱们录节目一样，数字录音很方便，然后录完了之后大家听一下，然后听，哎，这段段落可能非常有意思，然后那我们把这段提炼出来，然后去发展它，再理性的安排它，然后把这个结构安排好，大概其实这个流程是这样的，但是时间还是偏古典。
那每两年出一张是计划好的吗？
也没有，其实这个节奏跟你在这个城市生活的节奏应该是一致的，可以拉的时间长也可以拉短，但是你拉的时间长呢可能就是代谢了，就是不管是你去挣钱了还是你去做其他音乐项目了，
对，
你可能在这个乐队本身的这个项目上你肯定会代谢松懈的。如果是你要一年做一张，让大家会特别局促，然后每个人然后可能脑子里都很着急，很可能也不是一个好的节奏，它就是跟你正常生活的节奏应该是一致的，就让大家别代谢掉，然后也别弄得大家都很累很吃紧，这种感觉其实
松中有紧，紧中有松，保持节奏、
OK、
一周两更。大内密谈是也这样，你也没咋规划，感觉
有
时候录音就来有时候不来，反正但是你更的话也能一周两更呗，然后你所有的这个内容也不是提前想好的，也没列过提纲啥的，可能就是都是
他内心的节奏，
对对对，找到内心的节奏了。哎呀，真不容易，你也是一后摇底儿
一样，对对，我们这些摇滚人这个节奏啊，你民谣可能未见得真的那么，
我们民谣也有节奏。我们民谣二十年出一档综艺节目也是有节奏的。
下一季的二十年之后了，是吧？妈呀，哎，我突然插一个小问题，无论是谢老师还是耿老师啊，你们印象当中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哦，乐队这个事情它是可以当做一个正经事来做了，就是它是可以哪怕我不干别的事我也能维持了，大概是什么时候
加入 Service Circle 之后？
差不多
这真的
你看我都会植入了，
差不多，
对，我印象里可能是那个 0.7 之后八匹马之前的反正就这段时间，为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感觉，比如说来北京演出啊，这个不是计划当中，就我们可能自己之前都没有想到，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观众的人数变得多起来了。哎，对对，那个时候也差不多就是跟 Space Circle 然后一块儿那个。
所以 Space Circle 中文到底叫什么？有中文吗？
哎，
生生不息，
叫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OK， 生生不息还行。那所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种可能没有怎么看过后摇的现场，或者说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他可能不太知道怎么去看的小朋友， 年轻的乐迷们，那应该怎么听后摇呢？
这个话题边就老有人这么强调，就是什么你们民谣最注重歌词儿，然后怎么怎么样，没有歌词儿就不行。大家一然后分析流行音乐，就是旋律什么很重要，然后歌词儿也很重要，然后摇滚乐就是躁，就是愤怒，就反叛。
我们摇滚乐包罗万象。
不，但大家每说到一种风格的时候，他都会先给他贴个标签，或者是都有一个大家既定的一个刻板印象。比如你听民谣就得听这歌词儿，诗与远方，摇滚乐就是愤怒反叛啥的那种。那有大家对后摇的这个刻板印象吗？就大家听后摇会觉得是啥？沉浸，
就觉得没有唱，就是我觉得第一印象、
疏离，然后就是我就不想唱。
对，
不想听唱，
是
想走神，
就甚至会觉得说后摇的乐手们在台上其实也并不跟大家跟观众有那么多的互动，就感觉好像都是某一种精神层面上的、也是某种钉鞋派吧，大概是这意思。
我
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互动这个真是个能力，就是不是说不想互动，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个事儿都是一种能力。你讲话，你在舞台上讲话，我觉得这是一种能力。我觉得可能是大部分好乐队都不具备这个能力，所以干脆就不讲话或者少讲话。
我觉得你们俩还行啊，
这也在努力，
努力努力在多讲。
夏老师顺便一直在放着那本《细野晴臣的氛围驾驶员》，也在努力驾驶了。
嗯，
主要是你们这个大内密谈比较亲和，比较随意，然后
是
对，
因为网文之前是录过空岛，
还是空着录的？
对，就是他们俩，就是他们自己录的，没有我。
嗯。
然后我听那期节目，我觉得哇，他们说话还真的还蛮紧的、就是他没有放松的感觉，是不是？
那就是你俩能力吧，给我俩带放松了。
氛围驾驶员，我们也是就往松了驾驶，往那个车祸上驾驶吧。
车祸上还是OK。那哎，这张唱片是还有去请到董亚千跟文志勇两位老师是吧？
对，
来做特邀的乐手，这是怎么个机缘？
就是对我来说，做每一张唱片呢，因为唱片它会跟你一辈子，你总希望就是在每一张唱片你都留下来一些有意思的痕迹。
嗯，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会弄到这个录音棚里有一个特别独特的一个乐器，
对，
你可能觉得这个编曲里根本就不需要它，但是你看到这个棚里有它很独特，然后你就恨不得一定要为了它加进去一点，留下一些不一样的痕迹，就是跟这个棚不一样的痕迹。去教鞭寺录的时候也是，甚至他有一个老的风琴，可能音色也并不是跟那首歌那么合适，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这个能用上它，一直会留在这个唱片，我觉得这个就是让一张唱片跟着一辈子的那种有意思的点点滴滴。就是董亚千老师，就是当时正好有一段滑棒吉他，我当时编了一段滑棒吉他，但是就觉得特别不好听，
特别不好听，
对，特别不好听。但是他弹滑棒弹得特别好，然后味道啊，然后所有的都特别好。
是，
然后即兴来一段，很快，然后完之后他可能就在那儿半小时，夸夸夸，他之前也没有去听，然后就直接就是即兴来了，来了一下，然后就
特别
合适。而且我觉得就是你找这些个好的这些个音乐人，就让他们完全放松的，就是纯即兴的状态，然后他就会加入到他自发的那种感觉里，给这首作品留下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东西。
对，
包括文志勇老师也是，那时候他腿正好不方便，腿骨折了。他
干啥了？骨折了？这
爬山干啥的？
我也不知道。对，然后
户外爱好者，
他就是没法去录音棚，我就是把这首歌发给他，然后完了说。我就没法去录音棚，我就在家里，我给你录就行。他就是特别完美，第二天就把文件发给我了，然后就是对他们两个人参与了，就是这个唱片留下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记忆。
就说到这张唱片的记忆点，我觉得最明显的还是这个名儿。八字儿，这就是其实就是2021到2022年的意思嘛。但是你们
人
影，比如你20年之后，或者你30年之后，你再翻看自己所有作品，什么八匹马、七匹风的，你到这个你肯定还是啊、哦，这肯定是2022，你可能一下就标记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尺。这个也是你们做这张唱片的时候一个特别突出的一个意象，是这样吗？
其实当时本来是辛丑年做完的。之前准备的也挺长时间，但是辛丑年没有做完，因为其实那时候就是疫情有好多是纷乱的。本来这我计划的是就叫辛丑，然后完之后、后来结果又延续到任影，我就干脆就叫辛丑
任
影。但是实际上我那时候还是有一个特别大的顾虑，然后我觉得这个名字太大了， 对，
那你懂八字天干地支这些？我要找大师给你看看。
我并不懂，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乐队，就是我们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么大的所谓时代感的东西，然后我就是驾驭不了。我并不是说这个名字是为了表示这个时代，表示这个时代感。所以就是我尽量想去消解掉这种宏大的那种时代感感觉，所以就是加上了他的英文嘛。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英文，
痛苦的牛和什么什么
的小丑和忍者虎，英文对我来说就是从来不是翻译，我觉得它是让你的意义的一种
延
伸，
对
对
对，
延伸，或者是其实跟音乐一样，跟氛围音乐、跟后摇音乐一样，它是。让你有更多的意象，对，更多的对，更多的意象。主体是我想消解宏大的感觉，因为我们代表不了任何人，我们其实只能代表我们自己的感受。但是恰恰就是这，是说白了，就是因为这两年做的这个唱片，所以就是这个，他就不用去往那个宏大的那个时代感去带它，所以才加上了这个英文。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但是无所谓，就是。所以在这个节目里说一下，
他那英文其实很有意思。
对，
然后这里边有首歌叫《奥林匹克广场》。他的英文是 "There is a Walmart underneath the Olympic Square"。
对，
就是。奥林匹克广场有一个沃尔玛，大概是这意思。
对
对对，就为什么？为什么？
哎，这个也很有意思。
就
很有意思，就是这个英文，你想想起这个英文，其实它非常的所谓的，就是你看国外那些乐队的，就是非常后摇的式的。我想，如果这个音乐如果让一个西方人，因为他看不懂中文，他看英文这个歌名 ，Olympic Square， 还是那种问题，
就
很
大。
很大，
希腊
又奥林匹克又广场就很大，
对。对，
但实际上我
你就感觉这种名字是 Muse 会起的，
对对，会起的，对对对对
对。
你说太对了。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太大的名字了，你要国外人看它太大的名字，我觉得还是应该去消解它。我没想表达那么宏大的东西，我也表达不了那么宏大的东西。然后对，而且恰恰就是我们的工作室对面就是。奥林匹克广场，而且沃尔玛就在奥林匹克广场地下，就是我描述的是一个事实。
哦，
对，我描述的是一个事实。
所以等等，就是你们在大连的工作室，
对
对，
就在奥林匹克
广场，对，
就对面就有沃尔玛，
对，
感觉就是那种现实和超现实都叠在一起了，特别奇妙啊！
哦，这个意象真的很有趣。
对，总去沃尔玛那个
下面吃饭嘛，对，
对，就那个大排档什么的，小吃什么的。
OK。
就是是拖到了人瘾，所以又有了人瘾。
人瘾对对，
但其实这张专辑里，我可能我最喜欢人瘾那首
啊，
对对
对。对于你来说是
特别凶残那个歌，
怎么个凶残法？你给说说。
就是谢老师的这个人声发挥到了极致，由衷的想说一句，唱的挺好，真别再唱了。就一直在什么爱爱而什么不忠爱什么无所以，就像咒语一样在那念。就感觉你心头一紧一紧再一紧，就特别像挤毛巾一样，就把你所有的那种情感都给你挤干了，就是有这种感觉。
嗯，
那还挺过瘾的。
是，你看看谢老师，您别听他的，他
没没，其实我真的不在意，我真的不在意这些。然后就是大家比如说，不管是出于调侃啊，还不管是出于建议，调侃说我唱歌了，唱的就不管是嘎也好，还是土也好，或者是歌词什么的，我完全不在意。我觉得其实、这个、
我是夸，
这个、
就是挺
有
力量的。
夸我也会，对，我也
他也不在意，
我也 不在意。
不好意思，白夸了。
其实
你夸挺好，下次别夸了。
其实这个真的是很正常的，就是。
是
一个吉他它出来什么声音，一个贝斯出来什么声音，基本上就是它在脑海里它就是一个固化的印象。
嗯，
你有一个很强烈的记忆点、
嗯、
然后对于人生呢，但是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不一样，所以你肯定会趋近于我喜欢某种的声音、
嗯、
我不喜欢某种的声音、
嗯、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每个人的声音都是不一样的、嗯、对，
嗯，
那就是刚说到比如说大家对吉他的音色是固定的，对于贝斯的音色是固定的，但就是比如说网文音乐里加了好多这个号，就是好多这种吹奏的这种乐器、
嗯、
然后再加了好多合成器，是不是也是就是从一个音乐层面，我不太懂啊，就是想给大家创造更多的想象力和不同的这种联想的空间呢？
就是八匹马那张开始加的、
嗯、
加的号黄凯加入进来的。
嗯，
我当时的考虑就是网文的之前音乐里，我就是我比如会用到螺丝刀啊，会用到弓子，
嗯，
这些乐器，然后但是他制造的声音，你要是在现场听的，你会感觉到他是那种特别高，然后就特别像一个女巫，然后飙到然后特别高的那种尖锐的那种声音、
嗯、
我觉得他是属在一种阴柔的一种旋律，不管它表现的是、
嗯、
是悲伤的，还是它属于比较阴的一种乐器，
对对对，
或者妖的那种乐器、
嗯、
然后但是 铜管乐呢，它会给你一个阳刚的、大的那种，
然后有胸怀了、
对对对，
有一个大枪在共鸣，
两个方向、然后我觉得如果能加一个铜管进来，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balance， 就是把之前的那种会特别好的一个平衡。
嗯，
然后所以才加入这个。我觉得之前的用螺丝刀啊，用弓子，它会有太阴郁的那种感觉了。
明白，
所以有一个平衡进来的。
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很愉悦吧，就是我觉得现在对对对，就是听网文的你还是会有能够沉进去跟着这个音乐一起去游荡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对，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它变得和谐了，当然不是说它失去力量，就是它还是变得更和谐和更顺耳了，
一个平衡吧，我觉得是。
那刚才谢老师也说到，之所以去江面寺录这张唱片，也想要去找一些这种更加复古一点的感觉的一些，也包含90年代的一些独立摇滚乐的这么一些音色和特质啊，这种音乐上的氛围。那这个东西，我们又回到这张唱片，你其实想记录的是2021年跟2022年这两年的一些经历。这个经历跟这种音色，跟90年代的独立摇滚这种相对有点复古的音色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关系其实就是过去的这3年，就是开始咱们聊的，就是。那种生活的改变影响到你的情绪，就是我开始在往回找我最初始为什么喜欢音乐，为什么喜欢摇滚乐，我最初始的那个劲儿到底在哪，回听一下当时喜欢的那些独立乐队，然后再回一下自己当时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声音感觉到激愤，感觉到亢奋，感觉到开心的幸福那种感觉。
比如说有谁
叫 Red Red Meat 就后来叫 California， 一个90年代的芝加哥的一个小乐队，
小乐队。
对，很多那时候的声音基本上都是九十年代左右的那个，就是后 Nirvana， 就是 Nirvana 之后，
对，
就是 Kurt Cobain 自杀之后，然后那95后那段出来的乐队，我会找到一些那时候的情绪，那时候感觉，其实说白了对我来说也是出口，就是对抗这个出口。我就是觉得，就是纯音乐的东西，就是当时就是如果是网文之前的那样东西。不管是诗情画意啊，不管是像就是那种场景，冰岛的那种场景，所有的那些，然后什么岁月鸿沟的那种蔓延式的那种氛围，我觉得太音乐了，对我来说太音乐了。在那个心境下，我很难让音乐成为音乐本身。就是我必须有我的情绪的东西，强烈的东西，然后进入到里面，进入到里面，其实那就是我最初开始结识到喜欢上这个摇滚乐那些个东西，我应该去加入这些个情绪进去。之前的我觉得那是身边的环境，可能你会觉得做纯音乐的那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很 OK， 但是那段时间我觉得应该有些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就是追溯那些东西，甚至包括一些最早说是初中的开始听的那种港台歌的那种感觉，那种旋律，其实我也在想。而且我觉得网文就是一直是这样，就是大家的年龄其实差不多，就是你的最开始的受到的影响肯定是港台音乐的那个，就是他的那种烙印，你对旋律的这种美感的判断肯定来源于那些东西，
你是摆脱不了的，
摆脱不了的。对对，
但其实都挺像的，就是比如说那会儿喜欢听音乐，或者不管你是听港台音乐还是听摇滚乐还是听其他的一些小众的东西，你还是想让它代替你的内心说话嘛，就是说心里自己说不出来的话。我觉得那种人就是很容易喜欢上音乐，所以就是大家不是为了欣赏音乐而欣赏音乐，就古典音乐啊很牛逼，我去一点点去欣赏它，就它还是有一个内心出口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对，
那在过去的这两年，确实我觉得我们身边很多人，包括你前两天不也各种发疯，觉得憋得慌，想找一个出口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包括要出去玩啊，要去野啊，要去浪啊，要回到，就是我特别自己也在做东西，我现在特别想做粗糙的东西，就是愚蠢的东西，有力的东西，可能都回到了那种我心里有话要说，就是说心里的话的那个状态。
就说实话，我觉得这三年吧，其实对于我来说，它更像是，如果没有这三年，我可能会是另外一个人。我跟谢老师有点类似，我回溯了很多当年我更年轻的时候听的那些东西。
假装是朋克的时候，
也没那么朋克，
也没有那么假装了，
没有假装了。对，就听很多。以现在的角度来听，你觉得哦，那个音乐其实有
过时，
或者说有点过于简单，或者你已经很熟悉了，对，或者说他用的音色你已经见怪不怪了，那就是真是属于过去的东西了。比如说我们这次要去附近那个我当年非常喜欢的团的 Strokes， 就是类似这样的，就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听过他们的东西，
老英伦，
也就是哦，我后来才在这三年又重新听，其实他让我又往回，相当于一个倒回去的一个状
态，回溯嘛，
一个回溯。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如果没有这三年，我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 顺滑，或者说更加
丝滑，
或者说更加讨厌的油腻的中年人。
嗯，
但是有这三年，他虽然是一个很糟糕的经历，但让我往回倒了一下，说靠，
看见了自己的初心。
对 ，fuck it， 老子还是喜欢这种东西。也许我们过时了，但是我依然坚守我的时代，那就是我的时代，就是我听 Nirvana， 就是我听 Red Hot Chili Peppers。听各种那个年代时候，就包含英国的各种 Britpop 那个年代，那属于我的年代，它就是这样子。我试图去顺应现在的时代，发现也没有用，它并不可靠。
就是你讨好谁，人也不会给你正向反馈。
对，
那你就别装假了，就是还是回到自己的那个 Real Talk 里边，
yeah.
大概。是这个感觉是吧？
所以我现在做节目就更加的任性了，胡说八道。
那我有一个问题，你现在，然后这三年之后，你自己感觉你恢复到了三年前的那种状态了？
我甚至恢复到了13年前。
13年前，
对，是这样子。你看，就是因为我们今年的什么年终盘点，欧美的这个音乐盘点，我们还没有录。但如果要录的话，大家可能就会听到，比如说我2020年。或者2021年，我们做盘点的时候，我选出来大多数都是什么唱片？是爵士，是氛围，是电子，大概就是这个居多。可能里边会有个一两张摇滚乐的东西，但是大体上已经很少。对，因为我觉得那个让我听着就是应该是这样子，或者说甚至它就是某一种自我暗示，就是我到我这个年纪了。我应该去多听一些这种所谓的音乐性更强的，对于一般来说有一定的收听门槛的东西，那我也能从中得到一些愉悦。当然这个愉悦当中必不可少的有一些虚伪，有一些虚妄的东西，叫做某一种优越感。对吧，这个东西
智性选择，显得自己智商更高，更优雅。
没错，
就是那种
对，但是我依然很喜欢那些东西，但我现在觉得它不给我力量，而给我带来力量的还是90年代的东西，甚至2000年初吧，到 Coldplay 之前，对，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给我带来的东西是更有力量的，所以我觉得这点上我是还蛮能理解谢老师的一些，
因为那个东西在我看来，我觉得可能那个力量是来自于你的荷尔蒙和他的荷尔蒙，所以他那个力量是从丹田来的，
没错，
那些就是都能贯穿全身。
是，
但比如说你说喜欢爵士，或喜欢一些极简音乐等等，就是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一个智性选择。
对，
你觉得你更聪明了，你觉得你进化了，你要选一点高级的东西。但是就是那个力还是那个小肚子发力，可能那个力更大。我自己是觉得。确实我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就是我觉得人不一定要跟着时代走，你可以选择，如果你足够强大，你就可以留在自己喜欢的那个时代。就是比如我们之前看那个电影什么布达佩斯大饭店呀，或者什么再见列宁，那我就把我身边所有我能目之所及的东西都让它维持到我喜欢的一个状态，就这也是一种生活，它也不一定是虚假的。因为现在这世界，大家今天聊元宇宙，明儿聊什么 GPT 的，也很虚假。你还不如就给自己搭建一个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的这样的一个地方，那可能更真实。我是有这样的感觉。
没错，没错。
当
然，比如说我们今天跟网文两位老师，我们聊了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他们其实对待音乐也好，对于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和经历的事情的这些出发也好，其实是很认真的，或者很严肃的，
甚至是很现实的，
是很现实。他有很强的现实主义的这一面在，但是我之前看他们又有一些这种说法，说自己并不觉得自己是个严肃的乐队，这个是怎么理解？你们还不严肃啊？对，
我觉得还真没这么严肃。我觉得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一直处在一种对自己判断比较业余的一个状态里面。
就这种业余状态是你们刻意维持吗？
不是，就是我会抬头看起来，就是感觉高高在上的那种音乐家的那种感觉。我就是，但是网文的几个人从来都不是音乐家，大家就是在那儿做做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学一些自己之前没有好好学的东西，然后听一些。分享一些最近听的好的音乐，好的乐队什么的，所以这也是大家在一块儿一直在大连生活那个节奏一直在的那个感受。
就他们不是那种自信满满的摇滚明星，
真没有，对，
就是那种我在舞台上我就下边10万人我就要搞定你，
是是是，对对对，
没有那个感觉。他可能就是还是自己的一些问题出发，我这张解决这个问题，
对对对，
那张解决那个问题，我用这个音色能不能做一个好玩的东西，我用那个音色，我这次用这个合成器我怎么弄。
对，确实是不是那种自信心
光芒四射的那种，
自信满满的那样。
其实这个也是，我就早年间我们跟谁聊的时候，我也聊过这个话题嘛。我更佩服或者我更尊重像谢老师刚刚说的这种 哪怕我已经有很多不错的作品，或者说我已经有一定的成就，但是我依然还是认为自己是一个业余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让、
这个、
你的有很多空间可以去探索，
然后
不同的让自己去
没错、
探索，去犯错，去容错，然后可以去做特别多有意思的尝试，
没错，然后同时你还有一个内在的驱动力，就是那我就是喜欢去探索、
嗯、
我喜欢做一些尝试，而不是说我今天已经固定住，我变成一个、
嗯、
说实话举个例子啊，我当然这个咱可以点名跟咱也没什么关系，比如说 Oasis、
嗯、
是特别典型的，就是我后来其实能理解他俩为什么要分开、
嗯嗯、
除了这俩人都是这个头脑有点问题的人之外对，就他俩，
你以为大内没有他们的乐迷吗？
有怎样吗？对、哦、我就说了、嗯、对、嗯嗯、
说
我作为 Blur 的乐迷，我是不是、我高 Oasis 一等、
哎、呦我之前以为你要点名谢天笑老师
对吧，就是
都是谢姓艺人，
就是他们的逻辑会变成他 Oasis 已经这样了，他已经被固定在那里了、
嗯、
他到舞台上他就要那样子呈现、
嗯嗯、
他就得他妈的背了个手，哪怕台底下有个三四十万人，他也是那种看你们都是他妈的蝼蚁，
嗯嗯，
他这个东西他已经定在那
儿，是一种表演形式，
对，他已经不能，或者说整个机构也好、
嗯、
或者整个 system、
嗯、
都已经不能允许他的改变了，
嗯，
因为这样就是最好的，就是最能够获得大家的认同、
嗯、
市场的反馈，
嗯嗯，
大家就是要这个东西了，
嗯，
而这个东西被定性之后，他们也受到很多的困扰，
嗯嗯，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职业的状态。
嗯嗯，
而一个业余的状态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
嗯、
就是我就是今天想这么玩，明天我想那么玩，
嗯，
所以你不要给我那么多的定性，
嗯，
或者你对我不要有那么明确的期待，就是我这个谢玉岗我就是不可能张嘴唱歌的、
嗯、
你别给我这种期待，那老子今天就是唱了、哦、对，哪怕唱完之后像类似于郭晓涵这样的乐评人说唱挺好，下次别唱了，我没准下次我还唱、
哎、
对，可能唱完之后就唱个两段我可能又不唱了，你管我呢，我觉得这个是、
嗯，
很重要的，
嗯，
音乐使人自由，这个是践行这个理论的很重要的一点，而不是
你意思乐评使人不自由呗？
乐评跟音乐本来就相反的嘛，对吧？
本来就不相关，就没关系，
对吧？我这个话又回来，早年间我说过那句话是吧？有一个著名的德国评论家说过是吧？语言终止的地方才是音乐开始的地方，能用语言描述的东西都不叫音乐。所有我们乐评也好，评论也好，甚至我们今天说的每一个字都跟音乐没有关系，
都跟音乐没有直接的关系，
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它都是可以帮我们去更好的去
或者
了解，
也不是，也至少是进入吧，
对，
进入，或者这是其中某一种打开
方式，
网文的方式，
对对对，
你可以选择，你也可以
不选择，直接听，
对，
唱片或直接去现场，或者是听听节目，哎，觉得这几个大哥聊挺来劲的，完、嗯、你再都可以，就是
可不聊挺来劲吗？
殊途同归。
对，其实你知道我对网文非常大的一次的一个感受，就是他们在阿那亚做的那一场
圆形的那个
圆形
剧场里面，
对，就是我们空岛楼下嘛那个地儿，因为我对那地方很熟，你知道、
嗯、
那个地方坦白讲，我当时看到说实话在这儿做一个摇滚乐的演出，我想说这应该是个灾难的，就他的调音该怎么弄、
嗯、
但那地方你也去过吗？
去过去过。
你在中间吼一声，那什么，
对，
那声场什么状况，
对
吧，
撞的不行、嗯、
对，所以当时做为什么要做这个，就做这个难道不是一个很挑战的事情吗？
是一个挑战，是、
嗯、
就这个项目包括之前做成然的那个项目，就是
奇迹寻踪
项目、
嗯、
其实都是，我觉得这个是有意思，然后就是因为没做过嘛，会觉得有一种兴奋，就是哎，为什么不去尝试呢，也是一个推动，就是不同的项目、
嗯、
因为我说心里话，就是一个乐队发唱片，然后两年发唱片做一次巡演，这种就是特别的 old school 的，然后西方的摇滚乐模式，我觉得如果是能在这个期间有一些不一样的项目，然后就乐队能去参与、
嗯、
能去做的话，然后我觉得它会让你觉得每天多少年千篇一律的那种生活，那种音乐生活会有一个微妙的一个调节、
嗯、
我其实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挺喜欢能创造条件，然后参与一些不一样的项目，包括今年我们巡演完了之后，可能网文会做一个类似全景声感受的一种半即兴的创作项目，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挑战嘛。
嗯、
回到阿那亚那个、嗯、阿那亚是当时正好是疫情第一年之后，然后也是大家就是被封闭了很长时间，当时大家不知道然后什么是头，或者是可能第二天又要开放了什么的，大家不知道、
嗯、未知，
对，未知，然后当时正好是阿那亚那时候是开放的，说是、
嗯、
因为我去过那个环形的地方嘛，
嗯，
我当时其实想象的那块它最适合的肯定是那种做声音项目，它 他的那种反射声是正常音乐是很难去控制的。
对，
所以当时说乐队来做这个呈现呢，其实对我来说最主要的是整个那个环境，
嗯，
然后我觉得特别棒，它有一种超现实的那种感觉，味道
很强烈的那种仪式感。
对
对
对，我们想一开始创作一小段偏氛围的东西，然后在里面，
嗯，
包括选择一些尽量不是那种很块状很摇滚化的那种东西在里面，让它反射来反射去，
嗯，
另外最终我们是邓成龙我们的调音师，然后他去做的现场的录音，然后就分给把这个声音收起来，
嗯，
当时然后其实演奏的时候我们选的位置还好，就是不会让演奏受到困扰，但是实际上如果那天有观众的话，
嗯，
实际上他可能只能在那个最中心的那个点听起来可能还稍微舒服一点，
啊，
在任何点可能都不会，
就是他后期再去做一些，
对，后期对他毕竟是当时收音了嘛，收音了，然后他尽量避免用一些环境的声音，
啊，
尽量避免收近点的声音，呈现起来其实还是挺 OK 的，就是最终我们还是通过现场录音然后拍摄的情况下给那个场景还原了。
哦，真棒，
技术解决。
你 看
就这种，因为我之前就很早2000几年的时候，嗯，在那个北京，
火
特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之前也不知道，就是 Brian Eno 来过北京，然后做过好几个项目，其中有一个就是在那个日坛公园，那不也有一个圆的那个回音壁吗，
啊，对，
他在那儿也做了一个声音装置，他会把他提前的那个音乐自己做好，然后放那儿放到一个那个播放器里面，但是他也就是排行布阵的那种，
嗯，
做的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其实就是音乐不一定只是在 live house 现场或者是在演唱会或者是在音乐节，就是这种跟建筑的跟生活环境的就是跟在地的这种结合和连接，其实我们这边探索的没有那么多，我觉得网文是做了一个非常
好的一个
探索、
嗯，
就是这种项目我自己都觉得就是你想想会非常有意思，就是你除了音乐除了对人发声对你的观众发声，你还可以跟一个建筑或者是跟一个环境产生这种关系，包括去产生一些对撞然后再去解决这种矛盾，它可能都是一种乐趣吧，我觉得音乐它还是一个工具，
嗯，
就你在做这个东西是不是脑子也挺嗨的那种，
是是是，你得调剂自己吧，
对，
你不能全是做那些老的传统的那项目，
是，
嗯，
除了做音乐之外你平时是一个有趣的人吗？
没有，我就是
没有，是一个无趣的人，
对，
挺无聊的，
对，挺无聊的。
那你平时都干嘛呢？你有什么音乐之外的爱好吗？比如说做菜、玩游戏。
哎，做菜可能是这两年因为风控，可能然后就
学会了做菜。
嗯，
对，以前可能不太那么想，然后风控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做菜啊，做吃的，然后还做，我就反正做菜这个东西就跟有的时候就特别像做音乐一样，就是各种材料，然后完之后试一下嘛，试一下，炒一下。我觉得这个还好，其他的真没有。就是
你最近不是时不时的就看他围棋的那种教学似的，什么什么学步那种，我挺，
因为上小学的时候，然后学过围棋，下了几年之后发现不行，这围棋这个绝对是一个智力的，就是智力的一个挑战。有的人他就是天才，他就是，
嗯，
对，你的智力就处在那个水平，就是天花板就很低，就直接妨碍你。后来那事就不下了。后来
你确定你那时候不是五子棋吗？
可能没准也是。
就是最近，然后就是
开始
也不用微信了。
所以不用微信真的会有更多的时间了，你觉得
是？
那他妈我一会儿把微信也卸了，
卸了你也不会下围棋，你天花板就在那儿了，低低，别想出来了啊！
下开始下围棋，要学围棋，下一步是不是要去钓鱼了？就这种中年男人的嗜好开始逐步
不能。然后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带我去钓鱼，我就看他钓鱼，就是，
嗯，
反正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就是父辈干的事儿，然后完之后你就是特别不想去，
嗯，
对对对
对，
我觉得这事我爸都喜欢，他不可能牛逼是吧？不可能酷是
吧？反正我，
那你爸不喜欢围棋？
我爸，我小时候。然后我爸也给我下了一段，
嗯，
后来我发现我俩的就是刚才说天花板都太低了，我俩都不下。
OK， 那耿老师，
嗯，
你平时干嘛呀？
我
看着你是一个比较活泼的孩子
啊，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带娃
啊，
就是有小孩嘛，
啊，
然后我还是挺享受那个家庭时光的那，
嗯，
那
你有教小孩下围棋吗？
我没有，没有，我压根没有这个什么。他刚才他天花板低，我是压根我就没有在这块板儿，这个对对对，不感兴趣。我对那种比如说棋牌类的什么这些就完全不太感兴趣。对对对，
那你对啥感兴趣？除了小孩之外。
因为我还有一个工作嘛，就是自己的工作，就是我在那个大连有一个演出场地是我做的，对，就是
叫什么
赫兹空间，对，
赫兹空间是你是你的，
对对对，然后就也做演出什么的，
地头蛇老大哥了，
没有没有没有，反正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时间还是挺紧的，你就是非要讲，你说有没有什么爱好啊，什么就是跟乐队以外的那个，我觉得我还真讲不出来，但是我想就是我可能都在想怎么去分配这个时间精力，对吧？啊，你说经营一个场地，我见过的所有人，就是我同行也好，还是怎么样的，大家聚在一块儿都在说，哎呀，多难多难，
是
是
是，
怎么怎么地的。他们天天把时间花在那儿经营场地上的时候，然后都还那么难，我还老想把我自己就是能多抽出来一点，然后哎，然后我需要有这个乐队，然后在一块儿的时间，然后我还那么老想享受享受那个在家里待着的那个，对对，那个感觉，所以就老是在想怎么从这儿抽出来。然后我在做乐队的时候就想啊，把这个在乐队的这个事儿先保证了的情况下，然后哎，我怎么在家里能再去多待一会儿，当个好爹啊什么的，就
当个好爹，
对，就反正就老是来回就那么
倒腾倒腾，时间就没了。
对，
哎呀，真的是，
大家
不敢有爱好，不敢有别的爱好，
都挺不容易的，其实
太难了，所以我还生不成小孩，我好慌啊。
你可以生完之后，你就直接可以。把枕边风改成亲子频道，框框来钱，都是广告，
哦，有道理啊，
可不吗？
商业奇才，
那不然我能卖那么快吗？也没，大家都是，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一直在遇到问题，或者是在解决困难，或者像在现实生活中，就是在那各种乱七八糟的事儿在做，其实你从一定程度上，你保持了一个敏感和敏锐。就是你如果一直在钓鱼在干啥，可能你慢慢你那个脑袋不用它节奏就会慢下来，
有道理。
就是听两位聊就感觉大家都是在花好多时间精力用在解决问题上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是还是一直能够保持那种敏锐和敏感，我觉得这个对艺术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包括对现实的一些这种感触，大家都经历了三年，你咋没写张专辑呢，是吧？
我的 hip hop 唱片还能不能出
来？你快算了吧，你可别提了。
哎呀，哎，对，那比如说你们这次巡演，每次都，比如说在北京你要演四场，那每场演出会不一样吗？就你自己的心态会不一样吗？
会不一样，然后只现在演了两天嘛，然后两天心态是完全不一样。
哦，是啊，
对。第一天可能是非常 emo， 第二天然后就是非常冷静，
冷静。
对对，明天不知道是什么样。
在舞台上有开心过的时候吗？
有，很少，
都是比较 emo 的。
也不是，反正每个人不一样。我觉得乐队的每个人的那种感受，对舞台的感受不一样。对，昨天跟亚松老师也聊聊这个，就是享不享受这个舞台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每个人的感受真的不一样。个别的时候，然后我真的会很享受这个演出；个别的时候，然后可能会紧张不放松；有的时候，然后可能会激动。就是肯定情绪都不一样嘛。我觉得这是每个人的性格决定的，就是他跟尊不尊重观众、跟尊不尊重舞台不是一回事，
对对对，
讲的不是一回事，
是
就是你的条件反射，你对舞台的那种条件反射，对。
但是我多年前看过一场杨海松老师跟您一块儿做的一个即兴，在月空间做的。
你们俩还做过即兴？
他们还一起录过唱片什么的呢。我之前在节目里不是也老
对
老
在那个去年在那个西安的时候，杨海松也说了，
他们俩合作的那个还挺有意思。
你们俩在一块儿，对对
对，
他专门去大连，
对，去大连，他是，
所以你跟他是好朋友嘛。
是好朋友，然后有时候就会
说的好像杨老师没朋友似的，要是有朋友
有
不多，
有的还不多，
交流交流想法嘛，中年人嘛，就是交流交流什么中年危机什么的。
对对，那场演出我到现在我都能记忆犹新，他俩在舞台上那色彩，就是你真的还挺不一样的，一对比就能出来。现在我一想，我特想起来那天你穿了一个就是那裤子上都是带儿的那么一个裤子，然后你一直在拿一个小提琴弓子拉你那个吉他，就反正就跟疯了一样。但是杨海松又那
疯了一样，
巨冷静，但是又巨煽情，然后对他
巨亢奋的那种。
对，就是那场演出还真是，现在我一想还有那个画面，对，就是
俩神经病，
对，而且俩神经病，神经的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吗？
太精彩了，
在这么样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遇到了这么多生物样品，
哎呦。
挺奇怪的，
那跟别人这种即兴玩的多吗？还是这种又是一种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有机会的偶尔是会玩一些，对对，反正就跟不同的人在即兴的时候，就是能感觉获得特别多的东西，就是你跟聆听他的音乐完全是不是一回事，对，在一起玩的时候你就会感觉的，哎，原来可以这样，因为即兴大部分是实际上就是互。
对对对，
之间的互动，
之间
及
时的反应，及
时的反应嘛。然后他，哎，他是这样的反应，哎，他是那样的反应，还是挺不一样的。虽然做的这项不多，比如说跟杨海松老师，还是跟之前李建宏老师， 文志勇老师在一起都做过一些小即兴，就从他们身上能获知了特别多的对音乐的不一样的感受，我觉得这特别难能可贵、因为你很难通过其他的事儿用音乐去交流，
交流 对
、这种交流是很直接的音乐交流，就是每个人对音乐的那种反应是不一样的，对，可能同样的一段旋律一个节奏反应是不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对，
我反正特别爱看就是各种即兴的演出，实验音乐、
就是爱看神经病
对
在台上发疯，
各种那种杀大象的声音
杀大象的声音
砸玻璃的，反正对以前挺有意思的，以前在第二十二什么的特别多那种、
对对对，那都是神经病，我没一个正常人。
奠定了我这个独特的审美。
那个小平，
对，什么造棉叶玩玩，而且每次我进去就是那种，就是我还常去，一进去，然后工作人员先发耳塞，喊你给你这塞上，今儿晚上肯定得塞上。
我们那个调音师邓成龙，然后他也是以前杀大象的。
哦，你也是，现在怎么这么慈祥的一直在那玩那个小老鼠？哎呦呦呦，这是不是就人到中年了？从杀大象改玩老鼠，大家都变慈祥了。
对，
觉得谢老师也有点慈祥嘛，今天看
就是人到中年了。
哎呦呦呦呦呦！
哎呦喂，所以是一直会没有想过到北京来，还是在大连待着的意思吗？大连对于你来说到底有那么重要吗？
可能就是习惯了，我觉得就是比较懒惰也好，或者是没有自信也好，就是我习惯一个小地方生活，我就会在一个小地方生活就感觉特别踏实，也特别安全，或者是简单一些，然后生活很方便，然后就是在一个硕大的城市，比如北京啊上海这样大城市，它可能好玩的地方很多，然后会，但是实际上你最终想你就生活你的工作其实就是那么点事儿，然后就是再好玩的地方你也不会去天天去玩，你可能就
是
来一趟然后见见朋友，去一些有意思的地方待一会儿就完了，其实在一个小城市生活其实还是相对舒服一点，我会觉得相对，但是人和人不一样，我觉得如果年轻的时候，然后你就是你那种充满了动力见不一样的东西见不一样的人，我觉得就是来北京和上海这种大城市肯定是会让自己的那种视野会提高很多，但是对我们来说，然后因为毕竟还是就是主要是做音乐嘛，在那边做一对好几个人在一起生活，那种地方生活还是比较方便的。
是，
那你们未来有啥计划吗？会从大连出海走向世界吗？
哎，其实做音乐，其实这个事儿最关键的就是，其实就是做音乐，做音乐不就是做吗？就是能吸引你的那个注意力的，其实就是在你做音乐的那个过程。我们都是更享受做音乐的过程。最后，然后就是出唱片也好，去演出也好，去巡演，在中国巡演或者是出去巡演，其实所有的这些个，就都是做音乐的外延延伸出去的一部分。你只希望你的音乐，然后能尽量的传播的更广一些，然后尽量让更多的人听到，通过演出，通过出唱片认识一些有意思的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那种做音乐的后面的外延，能延到哪就是延哪。唯一的就是我计划，就是之前网文去国外巡演遇到这些乐队的，学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就是提前定计划。可能把未来一年的要出唱片的计划，要巡演的计划，这些所有的计划尽量前面就定下来，大家通过这个日程去推动他们。我觉得定计划这个是一个相对乐队来说是一个会比较良性的，因为毕竟六个人，然后你再协调每个人的时间什么的，到时候再协调你肯定很难，
麻烦，
很麻烦。我就是做个好的计划，让它自然的去延展就好了。趁着现在有学习的动力，大家有劲头，多做一些音乐就好了。
你刚刚说做音乐可以认识一些有趣的人，你对于人还有兴趣吗？
对于你可能没啥兴趣，
这个
对你也没有。
那他对杨海松还是有兴趣？
这个
分人啊，
这个问题真是挺深的。
就比如说我有一段时间，我其实是对人没什么兴趣的。
是我觉得这个话题也挺深的。我觉得，而且就是跟不同人即兴一样，那种感觉可能你瞬间一下可能就触发的，他一句话可能就让你对他产生兴趣，他的一个行为一个举止，他比如说给你递一根烟或者怎么，可能就是这种就产生了你就想了解他，想知道这个人怎么回事，跟他交谈。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待很长时间，你可能没有什么兴趣，不能泛泛的说你对谁对人还有没有兴趣这个事儿吧。
那你对世界还有兴趣吗？还有好奇吗？
中年男人三连问吗？
我对世界好奇心越来越少了。
我跟你也是这样，我是那种减弱的那种往下开始，
这都是感觉
下降
到中年的普遍的一个
下降那种感觉，
就是随着体内激素的下降。
对，是下降的那种感觉，的确是跟象征差不多那种感觉。
好嘞，
好嘞，不要把所有节目都聊成中年男人的悲歌，这是 Listen to Bye Bye， 都是正能量节目啊。
好嘞，
哎，那我们今天的 Listen to Bye Bye 系列就到这里，非常感谢两位最年轻的 Bye Bye 被象征摁在这儿，非要诉说中年之苦，但人家是有少年之心的，就是还是在不停的在探索以及做新的东西。本来想启发他们说一下接下来的巡演什么的，人家说顺其自然，那咱也不问了。
来了 B，
对对对，也不给 Space Circle 做广告了，反正大家这么有名的厂牌，
对，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还不知道就是你的问题了，
对，
啊、
请面壁，好吧？
对对对，好呗。
那跟大家说再见，感谢两位，拜拜，
谢
谢，
谢
谢
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宪征，谢谢郭老师，谢谢。
哎呦呦呦，都不知道我叫啥，
郭老师太牛逼了，
啊，白录了。